我们先低头，我们来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一年的开始，你先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啊。求主你在这一年当中赐福于我们啊，让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家庭都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也更恳求你赐下从你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让我们晓得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活，更重要的要怎么样来为你而活啊。求主你今天降下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当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我们心就向你敞开，也求主你因着我们心向你敞开，你也向我们阐明你的心意。我们讲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准备的时候啊，这个发现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呢，这个讲道有时候不太容易哈，不是落得太俗套呢，就是不知道应该讲什么更好啊，所以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取了一个蛮俗套的题目，就是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新的一年啊，怎么样面对我们新的一年。那首先在这里要恭喜各位这个新年快乐哈。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每年的时候有没有立下志向要有一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没有啊？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哈。第一个恩信教会已经好几年了啊，就有读经计划，有人头已经开始低了啊，有读经计划啊。那杨东弟兄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安排，从一年读一遍，发现大家受不了，就把这三年现在改成五年啊读一遍啊。所以假如你前两年没有跟上了，没关系，你从今年开始起，你可以跟上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早上都有主日学啊。那我们现在的主日学是比较一系列的啊，跟去年有点不太一样。今年是每一季有一个主题啊，有一位老师来教啊。你们知道今年第一季主日学是什么题目？赶快有小抄可以看这个讲义，这个 program 是什么？传道书啊。假如你今天早上 miss 掉的话呢，下礼拜希望你不要 miss 掉哈。传道书实际上是讲我们一生，我们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活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啊。那其实我们在湾区的人呢，每个人都很 smart 啊，很多人很特别，湾区住的人很自豪，说天下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呢？是美国。不然不会这么多人往这里挤哈。然后呢，美国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加州。加州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你都知道了。所以我相信在来到这里的人呢，基本上都蛮 smart 的哈。所以我们既然是这么聪明的人，我们要活一个蛮有聪明智慧的有意义的人生啊，有意义的人生。好，那我们因为我忘了把 PPT 带来，所以就让你们翻来读两节经文啊。一节呢是诗篇的第48篇14节啊，那我就先让你们念，我就可以省一点力气哈。诗篇48篇第14节啊，那和合本的翻译最后一节呢，你把这个直到死的改成永永远远，因为原文的的确是讲永永远远。好，翻到没有？好，请一起来念。好，第二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到22节，创出立民生哈，第二旧约的第二本叫出埃及记13章21节到22节，13章21节到22节，哎，13章13章。好，翻到后请大家同心一起来念，请。 好，谢谢。那这两段经文，诗篇可能不太熟，但是第二段这个出埃及应该蛮熟悉的啊。刚刚提到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哈，这个其实我们常常每个人一年都有一年新计划，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维持了多久，以天数来算呢，还是以几个礼拜来算？啊，我相信很少用月来算的。啊，那今天呢，我就避开这个题目哈，但是让我们做一年的新计划是应该的啊，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做的。那今天呢，我要从这个新计划里面引申出来，我们做这些计划真正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对我们更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女儿从国外来看我们啊，带跟我们一起住了两个礼拜啊，非常非常高兴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常出去散步去走啊。那有一天我们就走到Cupertino 这个现在这个Apple 这个大本营也快要盖好了，它前面有一个所谓叫做 Main Street， 是他们想要变成一个Cupertino 的中心啊。那正好口渴呢，我们就要找了一个喝咖啡的地方就进去了啊。我从来没有想到喝咖啡的地方居然不知道怎么样去 order 咖啡。你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啊？我那个名字不叫了，不然下次也许你不去了啊。一进去以后呢，就看见一大排的字，密密麻麻，我的眼睛不好已经看不清楚了。我想很简单，我叫拿铁啊，latte。他说没有，他说你要到这个单子上去找，你要什么样的bean，要 blend 其他的什么样的bean，然后呢要怎么样的 roast， 要怎么打啊，然后怎么样配合。我想哇，这么复杂所以呢发现现在是很时髦，这就是说呢，每个人连喝咖啡我来管啊，不是你做了什么 latte 或者是 cappuccino 我就来喝的啊，我要喝什么咖啡呢，要我来管啊。我想咖啡就罢了啊。那过了几天以后呢，经过我们那个路上呢，就突然间我女儿告诉我们，哎，这边你们开了一家这个还不错的一个 chain store， 就是这个连锁店呢，卖汉堡的啊。她说还不错，好，那我们就去吃啊。一进去吃呢，我也不会怎么样叫 hamburger。因为我想不是汉堡就是 cheeseburger 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方，就一直来要他给你一张纸头，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好多选择，然后给你一支铅笔，你的汉堡要加什么什么菜，要多少，那加了多少才告诉你有多少卡路里啊。然后呢，这个肉是要这个三分之一磅呢，四分之一磅呢，还二分之一磅啊，要不熟呢，半熟呢，熟的啊，每一样都让你自己选。后来恍然大悟，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postmodern 这个社会啊，这个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我说了算。我们中间家里再碰到，我在大陆常常碰到九零后，给我这个很大的震撼教育，但是我也很感谢他跟他们的有些沟通。现在的年轻人，你不要管我管我的事情的，啊，其实呢也不单单是现在的九零后这回事，啊，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就干这个事，对不对？啊，亚当夏娃就是因为。神说的话不算，我看的说好才算嘛，对不对？以至于害得我们今天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啊！所以你发现没有，人很喜欢做主，人很喜欢什么东西我来。这有什么不好呢？也不完全不好啊。就像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你不希望这个孩子整天爸爸妈妈，我今天应该吃什么，对不对？我到学校应该穿什么衣服？三岁五岁你还觉得很可爱，到二十几岁再这样嘛，你有点担心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的确确是希望我们有些做主，但问题在这里了。我们常常做主以后呢，忘了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后果的，你知道吗？我们做的每一件决定，这个决定都会有后果的啊，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做决定是很好的，但是我今天向各位分享提醒的就是，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啊？我们怎么样来 在什么样的根据什么来做我们的决定。其实我们人啊，我们人每天都在做决定啊。有人说得很好，他说你昨天做的决定呢，就影响到你的今天，你今天做的决定呢，会影响你的明天啊，而且是反不过来的。已经一旦决定完了以后呢，你很难有从头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做决定蛮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其实每天的都在做决定啊。我举几个例子看看你们是不是觉得很习惯哈。比如说张三李四家的孩子呢，跟我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啊。他家的孩子呢，学小提琴，学钢琴，学舞蹈，学绘画，学跆拳道，学这个西班牙文，各式各样的。那你就面临一个决定，我的孩子是不是要学这么多，或者呢要胜过他，他学五样，我的孩子要学十样啊，这是不是我们会面临的一个决定？小孩子要念大学了，该念什么大学，该念什么专业啊？我相信你们中间已经有人面对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做家长要做的决定，也是孩子要做的决定啊。到了再大一点，中间像王三在哈，这个去年王三非常的开心，儿子结婚了哈。当孩子长大，应该结婚了啊，该不该结婚？跟谁结婚？啊，这是我们会面对的问题。啊，做事的人突然间来个 head hunter， 啊，有个很好的、很吸引人的一个工作啊，告诉你你要不要去呢，还是不去？啊，去的话，你可能在你的时间上给你很大的 demand， 啊，甚至于可能要 relocate， 可能要搬家，啊，到底做什么决定？啊，做什么决定？那再年长一点，啊，到了退休年龄了，我们怎么样安排我的退休？啊，我应该在哪里养老？啊，我想再说，有些年长的，但已经在考虑这个，或者已经在做了，啊，这其实都是我们每天啊生活里面都会遇见的，啊，都会遇见的。那我刚刚提醒了，这些决定都是正常的，都是好的。问题就是在我根据什么来做这些决定？那我根据的东西可不可靠？是我按照一己的兴趣，或者一己的骄傲，或者一己的固执，我都做了决定，那个责任谁来负呢？啊，所以选择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也是好的。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考虑一下，我做这些选择是根据什么？我所根据的是不是可靠？啊，是不是可靠？那上个礼拜去参加一个葬礼啊，是以前宣道会的一个姐妹的母亲过世，在这里面就见了很多以前的老朋友啊，就讲起很多的事情啊，就看见你知道我们在湾区的人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啊，特别从国内来的，就像十几年前从台湾来的人一样啊，哎，你的工作有很多很多选择的。啊，我以前宣道会的好几个朋友就是回到中国去创业的，啊，我碰到一个姐妹，她的先生，我问她你先生回不回来？哎，这赶不回来，我要赶去啊。她在成都做的还蛮不错的，啊，是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你是根据什么来做的？啊，我们见了太多了。为了有时候选择一件事情啊，在别人看起来都很羡慕，都很好的，因为你在你创业赚了很多钱啊，这个而且一声令下，下面几百个人听你的啊，人别人看起来都蛮这个中文叫什么，威风还是什么光彩的哈，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会付上什么代价？很多时候有了这个成功，你牺牲了你的家庭，有了这个成功，你牺牲了和儿女在一起的时间，错过了你可以和你儿女建立关系的这个机会啊，甚至于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幸福，失去了人际中间买钱买不到的这种温暖 啊，所以这都是决定，这都是决定啊，那都会要面对的啊。这个对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基督徒跟一般的人一样，我们也每天面对这个决定。问题就在我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啊？我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啊？而且呢，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有没有把握啊？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啊，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圣经里面啊，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在新约的雅各书啊 ，James 第四章啊，你不要翻，我就念了哈，13节到15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哇，这个很有意思哈，你搬去也就罢了，做买卖得利，谁敢拍胸膛保证的？啊，这就是世人。那这些世人，今天明天我们要到哪一个城去，而且要在那里住多久，不但在那里住多久，我要做生意，做生意还是怎么样，一定要赚钱啊。圣经雅各就告诉我们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换句话说，将来是在我们的手中吗？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吗？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好像原来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今天下午我们要去看一个以前宣道会的一个弟兄的这个孙子，这个他的家人，他的孙子14岁就过世了，脑溢血过世，从来没听过的。时间是在我们手里吗？不在。他说：“你该怎么说呢？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说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啊，这一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决定是可以做的，要做的，但是条件在哪里？主若愿意。换句话说，我们这原则做选择的这个根据原则是要出自于神的，是不是神乐意？是神的在他的计划里面要你做这件事情。那你做的话，就像这个雅各书里所讲，我们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啊，所以决定不是在圣经里不是叫我们做糊涂人啊，完全不做决定的，不是的。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你根据什么？你这根据可靠吗？啊，根据可靠吗？所以呢，我们做决定的的确确需要智慧。啊，这个早上听了这个杨东讲的这个传道书里面就是。讲到在神里面的智慧，啊，在神里智慧，我记得我相信你们还应该记得哈，这个去年华兴牧师来的时候哈，有连了3天的聚会啊，那之后呢，我们也一起分享啊，给我印象很深的，你们这个好几个人分享里面都抓到一点啊，你还记得哈？这个华兴牧师就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们不小心把一个蚊子打死了。啊，我们人有办法把这个蚊子救活了？没有，因为怎么样？我们不是蚊子的创造者，啊，他不能，我们没办法救活这个蚊子了，对不对？只有造蚊子的神，他有办法，啊，所以他就讲到，我们人要被救赎，要被拯救，只有他造我们的神，他才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啊，我相信那天大家都猛点头，啊，都觉得这个 illustration 很能够理解哈。然后今天让你们 stretch 一下，再想一下，假如神是造我们的神，他在我们身上难道没有一个蓝图吗？啊，你们这些做工程师的都，你做任何的工程师的设计，难道你没有一个plan， 没有一个计划的吗？是不是？是很合理的，哦，想一想，造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蓝图，都有一个目的，也都有一个期盼，这是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的神，啊，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得很好，139篇16节，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是旧约的写法，用现在的语言说呢，你日子还没有过一天，我已经完全知道，完全知道。换句话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 都有一个目的，都有一个期盼。我再强调一遍，这三个不太一样的，都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计划，而且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单单有个计划，这个计划没目的的话也是很糟糕的，都有个目的。不单单有目的，他还有期盼，因为他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达到他造我们的目的。所以假如你还记得华歇牧师那个 illustration 把它稍微延伸一点，既然他是造我们的神，他一定在我的身上有计划、有目的、有期盼。所以呢，我刚刚讲做决定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假如这个决定是和神在我身上的计划、目的和期盼一致的话，你有没有把握？你做这个决定有没有把握了？就有了嘛，因为是出自于神的，对不对？不是我一时高兴的，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拍拍胸膛，我了不得，所以我做了这个不该做的决定啊，乃是你知道这是出自于神的，因为他在我身上有这个计划。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神的计划呢？太简单了。因为只有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你们还记得华歇牧师一直讲圣经是两种书，你们还是记得情书嘛，对不对？是神写下来和我们被他造的人的中间的一个亲密关系的一卷书嘛，对不对？还有呢，谁还记得遗嘱？对，是给我们应许的所以大概很多人只记得后一个，不记得前一个就想要得好。是啊，所以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目的和期盼的话，到圣经去找嘛到圣经去找嘛所以我刚刚才讲到了这个新年一年新计划呢，要读经，要去再学习圣经的就要到圣经里去找因为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谁，耶和华我们的信的神他是谁，而且呢，他是怎么样工作的他怎么样来眷顾我们的你不去看你当然不知道，就像我这个常常这个 computer 上，我真的很又急又懒这个常常有时候嘣跳出来一大堆东西，我也不看清楚里面写什么，就 click 就 yes 结果一大堆糟糕的东西就下载下来了我们一样的，我们生活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引领我们千万不要像我在这 computer 上就随便按 yes 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怎么样工作的，他是怎么样眷顾我们的而且呢，在旧约里面写了这么多，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是在历史历代明明的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他是怎么样带领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也相信他今天也要一样的带领我们，而且他要带领的他一定能够做到的他一定能做到的。所以呢我们要面对决定的时候，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在圣经里面找到他如何来带领我们，他的原则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才有把握。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问，很自然的应该问一个问题你们还记得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这个大光照到他，他扑倒在地，然后他一醒来，当然前面就是这个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个是个很离奇的问题，你已经叫他主，怎么你还问他是谁然后神就说呢，你就是逼迫教会的然后接下来保罗马上就问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们在圣经里看这些呢，就觉得好像哇这个太悬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座的很多都到公司上班嘛，对不对请问你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你问不问你的老板我该做什么？问不问啊？不问的话你是不是你老板糊涂就是你糊涂，对不对？你第一件事 What's your expectation? 你要我干嘛嘛，对不对这 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们说基督徒也是要不要把它看得太悬了。当我们一认识主日后，我们应当问的问题是主啊我该干嘛我当做什么 然后当作什么。其实我们在过程里面都是的，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干嘛，所以呢我很喜欢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比较单纯，因为他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整天要问是我当干嘛。好，那其实我们年龄渐长啊，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啊，甚至于这个事业有成，其实也应该问我当干嘛？问什么呢？就要想想我在前面十年、二十年里面我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做的？啊，然后呢，我在这世上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啊，这是一个基督徒过一段时间应该要问的。啊，甚至于退休的人也应该问的。啊，特别这个早上杨总讲得很好，现在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年轻人了。啊，四五十岁的人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人才是壮年人哈。我们现在这个 skilled 啊，哎，当我们要退休之后，快要退休的人其实也应该问个问题啊。对不对？特别现在退休年的时候，大家都身强体壮啊，这个身体也都蛮好的啊。特别在座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国内来的这是长一辈的，我们突然间肃然起敬，因为你们以前都有很多辉煌的历史的啊，不要谦虚，真的是啊，我现在还能做啊，我体力还不错啊，应该问问神呢，我当干嘛？好让我下面的这时光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有意义，这都应该问的嘛，对不对？因为神造我们，他有计划、有目的、有期盼的，啊，有期盼的。不但如此，啊，当我们开始问主啊，我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当你成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你应该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让他心里满意啊？换句话说，我按照他的计划，我符合他的目的，符合他的期盼，那他就会满意啊。我也不是很玄的，我也用世上工作的心情来跟你做个比喻。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一些人很有意思，一去呢，先第一天大概还问的老板我要做什么，然后他就掉不过头去，就埋头苦干啊，这个拼命做，做的蛮辛苦的，因为我同事里面就有一个是哈佛毕业的啊，就是这样啊，埋头苦干做了两三个月，老板不知道他在干嘛啊，其实他做的不错的啊，你知道。在公司里做事啊，聪明的工作者是怎么样？常常去跟老板沟通的。啊，你问老板，哎，我现在做的是这样，你满意吗？你是不是要这样做呢？啊，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不说我聪明哈，这是神给我的智慧。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每天早上一定花5分到10分钟跟老板拿一杯咖啡，站在他的办公桌办公室面前啊，以前的工作都有房间，现在很多是 cubicle 哈，那这个就跟他聊啊，我现在做了什么，有些什么困难，我坐在哪里啊，所以老板一清二楚知道我工作做到哪里啊，你要 resource， 这个时候就是跟老板要的时候啊，哎，我们就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不要以为我得救了，受洗以后得救了，然后这个神归你，神归神，我归我，神干嘛你都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想想看，你怎么让神喜欢嘛？对不对？这很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对不对？所以要讨神的喜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而且应该做的事，因为你才知道，哎，我是不是走在对的路上？啊，是不是走在对路上？好了，假如有这些原则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要选择，是要做决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就是来问神啊，我该做什么，随时跟他保持有好的关系啊，你才知道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神在你身上要什么不要什么。最糟糕的就是基督徒常常会怕到最后有一天，其实这一天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啊，没有例外的，到神的面前说，神说你，哎呀，你所选择的事情呢做得不错， 可是不是我要你做的，那个时候就太晚了。明白吗？去见主的面的时候，只说你选择做的事情，你真的做得不错啊。比如说你打拼啦、赚钱啦等等，都做得不错。但是神下面加一句：“可是这不是我把你放在地上要做的事。”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所以要常常跟主有交通，跟他知道呀，我是不是你要我做的事情？那更要提醒的，我们可能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全力去做？啊，所以要讨神喜悦，我们常常要跟神交通，知道他要我做什么，而且我尽了全力去做。那到这里呢，我们会很紧张，这个神要求这么多，我怎么办？我怎么走？啊，感谢神，我们的神不是说啊，我这个工作你拿去做了，下面他不管了。啊，我们的神他不单单给我们计划，给我们目的，给我们对我们有期盼，他也保证会带领我们，他会带我们走的。啊，所以神啊是会带领我们啊。常常我们会担心，哎呀，这个高高在上的神，我是个普通小百姓一个，神怎么会带领我呢？啊，我有困难的时候，他真的会来帮助我吗？我在面临我一生最大的决定的时候，他真的会参与来帮助我来做决定吗？那刚刚我们念的诗篇四十八篇里面讲的太清楚，他说这位神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这是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是永永远远的神。下面一段，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啊。所以一个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他一定世世代代都带领我们啊，这两个都很重要。因为怎么样呢？就好像我们到市场去买个东西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查查这个东西是不是可靠，对不对？现在很好，很多这个网站上都给你是五颗星还是四颗星啊，你可以查查它的 record 啊。这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 record 啊，他说他是世世代代的神。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旧约里面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他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他的的确确在旧约里面带领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可能会背逆他、失信这离开他，但是神从来不失信。他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了。他以往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今天你我们是今天是新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他也一定会带领我们啊，这是很重要一点啊。他的带领是可靠的，因为他是有信实的神，而且他的带领管我们懂和不懂、了解不了解，他一定带领，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他是告诉我们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这是个应许啊。换句话说，应许我们不要做任何事情的，因为他已经答应我们啊，他一定会带领我们。那今天神的的确确也带领我们啊。那在我的一生当中，就像刚刚我讲到的，我的一生到今天，其实都是我以往七十几年神一步一步带的。每一次的决定就引到下一个结果，下一个决定又进到在下面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一生起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啊，但是神怜悯我啊，因为一个骄傲的人被打下来是很难的。很难的啊！虽然说我不骄傲啊，这个，但是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在骄傲在作祟了啊。那我从小是成绩非常好啊。我下面要讲的，也许应该用保罗讲的是，我不是要为了夸口哈，乃是要证明神的的确确把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拯救回来的啊。那我念书念得很好啊，是在台湾保送台大第一名啊。台大毕业以后就直接到Ivy League念书的，一路很顺利啊，很骄傲的一个人啊。但是神怜悯我来拯救了我啊，让我看见我不过是尘土。我可以告诉，现在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讲哈，这个改变很难的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很难的。不但如此，啊，他不嫌我一个骄傲的人，啊，来拣选我，啊，来做他的仆人，啊，这个啊也是不容易的，啊，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啊，第一个要放弃很多，所谓放弃啊，我后来一直要解释啊，就要生活上要很大的改变。啊，要很大的改变，啊，而且呢，啊，在我的生活习惯上要很大的改变，啊，神就会一步步来带领，啊，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从来没有想到回中国大陆来服侍他的，以我人的想法，从来不会想到的，啊，因为我们从八零年代就回去过中国，啊，看到那个情况就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感谢神，神引导我，啊，我们87年全家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啊，我家里全家的人都不敢上公共厕所，只有我一个人敢，啊，在中国大陆待过人就知道，啊，只有我一个人敢，而且不觉得怎么样，啊，你不觉得对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啊，对我讲是一个神很清楚的带领，啊，之后知道你可能会来中国大陆，但他不大确定，啊，当有一次我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常常去中国短宣，就在待在北京北京医学院的这个宿舍里面，啊，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神很清楚带领我，你要回来中国服侍他。所以神今天仍然引导，因为他答应我们，他要引导我们的，啊，要引导我们的，啊，那所以他引导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担心，啊，所以你不要怕。下面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引导，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已经念了，在这个出埃及记13章20节到22节，在民数记9章里面有更仔细的描述，啊，那 这个名词云柱火柱，我想大部分都会听过哈。那在这里呢，你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不大能够把自己放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位置啊，觉得哦，出埃及哇，好像很美的一件事情哈，啊，就好像这个过圣诞节，这个主耶稣生在马槽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马槽啊？我有没有人去过马槽？啊，你们看到的都是好可爱，在这个教堂门口里面都是棉花，这干干净净的啊，这个一个小 baby 躺在那里。No way， 我们去过这个农家的这个马槽，又臭又脏的，啊，不是那么回事。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不大能够体会到，你知道他离开埃及是。这个 sweet and bitter， 一方面他离开埃及法老的控制，啊，是很高兴的；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埃及虽然被法老压榨，但是他怎么样？平稳的生活嘛，每天都有三餐的嘛。你离开了埃及，前面吃什么喝什么？明白吗？所以要了解以色列当时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是蛮不容易的，所以神很好，用他们能够扎扎实实能够看得见的什么呀，引导，啊，他这里不用神的话，因为都是还没写下来，啊，他用什么云柱火柱，白天你看得到的云柱，晚上怎么样用火柱，所以换句话说，让以色列百姓知道我带领你，而且你有把握可以看得清楚的，你带领我。当然，今天你再跟神说要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你的话，很抱歉，你可能看不到啊，因为当时的埃及人是需要这样，当时出埃及的时候需要这样。好，那从这段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啊，就是神怎么样来带领啊。我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对神的带领有些误会、误解。啊，以至于我们觉得，哎呀，神不管我了，啊，神不会带领我的。好，那就是从这一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四方面，神是怎么样带领的。第一个，神是一步一步带的。 啊。为什么神没有说好 下个礼拜天我们 在这个迦南地见面，神没有讲，也没有告诉他，这个日程，我们三天以后，三个月以后，三年以后，我们会进入迦南地，有没有讲？没有讲。他是说，云柱起来的时候你就拔营，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你就扎营，那些啊，你知道我们人最喜欢怎么样 ？Show me the plan， 你告诉我下面要怎么办。对不对啊？因为你想，你要带领我，当然要让我知道我的将来嘛，对不对？所以呢，怎么可以一天一天呢？哎，但是这就是神的智慧啊！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诗篇119篇105节里面，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大家都会背的，对不对？啊，什么叫做脚前的灯呢？这个你要想到是在一个黑头里面走路哈，这个话也只能在旧约的时候大家很容易领会。今天我跟你讲很惨，我前一天还跟我女儿开玩笑，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银河，你们有没有看过银河？天上的银河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一定不在这里看的。现在光线亮到一个程度，你银河都看不见的，你知道吗？啊，你要想到是一个 pitching dark， 就是没有这么多灯，真的乌漆麻黑的那个情况底下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脚前灯什么意思啊？我下一步看得到看不到？看得到，但是下一步的下一步你看得到看不到？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这就是神带领的方法。你知道人怎么会跌倒啊？在黑头里怎么跌倒？你就是迫不及待要赶快走，想看到前面十步，所以你下一步放在哪里都不大清楚，以至于你会跌倒。啊，这就是神的智慧啊！让我们知道，你跟着神，你走这一步，也跟着神走下一步。啊，我常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想不想知道你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想要请你举手，所宅。其实你知道你最后的一天的话，你从现在开始起，你的日子就不好过啊！所以这是神的智慧，让每一天来带领我们。你只要走这一步，我再带领你走下一步。但是呢，它是路上的光。你知道我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要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这是神带领的方法。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我们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常常不急，等不急啊！你告诉我明年要干嘛嘛？你就算了啊！是是神说，我告诉你，你可能更糟糕啊！是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另外一个呢，神的带领是跟我们的顺服分不开的。我想你们都这大部分都带过小孩子了哈，有没有小孩子生下来都很乖乖的？你叫他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那边走就那边走，啊，不要说小孩子，我们出去散步，常常看到那出去遛狗的人，有时候也很惨，那主人往这边走的狗拼命往那边跑，要被带领就是要顺服嘛，对不对？那我们不顺服的话，神怎么能带领我们？啊，所以神的带领要求我们的顺服，啊，要求我们的顺服，啊，所以当这个云柱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拔营；云柱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扎营。你要跟着的走，啊，跟着走，啊，然后呢，所以不顺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到神的带领。而且神带领的方法会不同的，他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啊，把这个扩张一点呢，就是说神在我身上的带领跟在 Terry 身上带领是不是一样的？不一定一样的。神昨天怎么样带领我和神今天怎么样带领我是不是一定要一样的？不一定一样的。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带领我们，他知道什么样带领方法最好最合适，啊，所以呢，不要把我们的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你非这样做不可，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祷告就是把神放在盒子里面。主啊，我现在要个工作， 啊，你下面就开始列列的，要在哪里，薪水要多少，最好不要工、不要工作时间太长，离家又近一点等等，啊，就把神放在一个盒框框里面，神不受这个框框子约束的，他有他最好的方法来带领我们。他讲这些都好像很一般性，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当我们来接受神带领的时候，要了解神是一步步带领的。啊，你不要期盼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神的带领是需要我们愿意顺服的，而且神他有不同的方法来带领我们，要看他怎么做。啊，只要你不信的话，你去看看主耶稣医病啊，个个都不一样的啊。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和他的带领，就是当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最得意的一个问题啊，问这些基督徒，就是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因为在我心目中呢，你一定没有答案的，你一定没有答案，你怎么知道啊？后来信主以后才慢慢清楚一点哈，哎，神又不是你的仆人，凭什么要把东西亮给你看呢？对不对？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又不是他要寻求我们的旨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是啊，哎，你把你的旨意秀给我看看，我看看我满意不满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顺服。有没有这种想法？你不要举手哈，啊，我因为刚信主的人，这个反应蛮多的。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哎，是为我们的好处啊。不是要亮给你看看，让你来 approve 的，啊，所以当我们来亲近神，来和他有来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旨意，啊，所以亲近神非常重要，亲近神非常重要。其实你要求什么，那些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乃是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的带领是什么。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他一定把他的心思向你敞明的，啊，所以亲近神是第四个他带领的原则。他是一步步带领，怎么样要我们的顺服，然后呢他用各种不一样的不同的方法，啊，是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清楚他的带领。今年是这个2016年是第一个主日啊，那我盼望我们啊，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啊，怎么样来面对2016年啊，怎么样来面对啊，让我们的2016年活的是合乎神心意的，是在我们身上啊，他的计划的。那单单知道这个是很好，是第一步，然后呢要懂得怎么样来调整我的生活，怎么样来调整我的生活，以至于他的旨意能够行在我的身上。最后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单单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身上这一年的旨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带领啊，让我们顺服他的带领啊，愿主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有一个让神喜悦的2016年啊，让我们现在唱回应诗歌啊，你要忍受一下我这个乌鸦喉咙啊，啊。好，一起来唱哈。神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令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路。我们再来一次哈，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之处， 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领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求神也借着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他的的确确为我们开道路，而且成为我们的引导。那今天是